德国慕尼黑旧城区漫游。胡慧欣，大都市的公园不外以色彩缤纷的花季、多元的博物馆或独树一格的陵园设计为诉求。来到德国占地最大、位于慕尼黑的英国花园，最吸引我的不是异国风情的爱神殿、中国塔、日本茶屋等，而是成群摇摆在广阔草皮、无处不在的鸭子，它们对躺卧在旁的游客无所顾忌，一副与人平起平坐的悠然自若，令人心羡。现为德国第三大城慕尼黑，既是欧洲最活跃的科学研究基地之一，也是由来已久的文化中心，曾为巴伐利亚王国的政治和艺术中心，距离新天鹅堡百余公里，日后也成为纳粹首领初次发表演讲、发动啤酒馆政变的所在。历史悠久的政治和艺术中心，据说慕尼黑的原文是修道士之地，所以在士徽上还有黑袍修士的标志。12世纪时，领主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为迫使奥地利的盐商从他慕尼黑领地的新桥通过，以收取桥梁和市场的通行费，便拆毁原来由主教控制的木桥和公路。后来，亨利拒绝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针对北意大利伦巴底城市联盟的战争而被没收封的，自此巴伐利亚落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之手。特别的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有两位直系和支系后代曾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别是14世纪的路易四世和18世纪的查理七世。该家族对巴伐利亚的统治至1918年才结束。二战期间，被盟军总司令艾森豪称为纳粹野兽摇篮的慕尼黑，曾被轰炸过71次，城市大半沦为断垣残壁。然而战后重建，发展出汽车制造、机械、化工业，日后建有保险、金融和媒体业等进驻，如今慕尼黑已是德国经济中心、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慕尼黑的历史文化遗迹吸引许多游客造访，老城区的景点集中在锯齿状古城卡尔大门到古物市场间的行人徒步区，其间重要的建筑包括玛利亚广场、新旧市政厅、圣母教堂、啤酒屋等。一、玛利亚广场。12世纪形成的玛利亚广场 Marienplatz 名称源自17世纪的30年战争。当时信奉新教的瑞典国王突然自慕尼黑撤军，幸免于难的旧教居民相信这场慕尼黑奇迹是出于圣母玛利亚护佑，故建援助纪念。广场内建于19世纪末的新市政厅，哥德式墙面有一座85公尺高的木偶钟楼，在表演时段时可以看到32个木偶表演，重现16世纪中叶威廉五世的婚礼场景。当时黑死病流行，使慕尼黑几乎沦为空城，所以特别在此举办盛大婚礼与庆祝游行，以驱走厄运，重振该市繁荣。二、圣母教堂。混合哥德、文艺复兴风格，还有两座30多层高度圆形塔顶的圣母教堂，最吸引人的传说就是有个恶魔的脚印。虽然典故众说纷纭，但主要是描述竭力遏阻教堂兴建的魔鬼，因看到教堂内有光，以稚气的跺脚而去。这座慕尼黑最大的教堂，外墙有不少造型别致、供人凭吊的贵族或官员墓碑。三、古物市场。有200年历史的古物市场，是一个拥有百来摊位的大型市场，里面贩售热食、海鲜、水果、肉品、花卉和露天啤酒等五花八门的产品，让人充分感受到凡夫俗子日常生活的小确幸。离开古物市场，往路德维希大街则可到慕尼黑王宫旁，曾因纳粹而蒙尘的统帅堂。四、统帅堂。外观看起来像将帅宣告出征，堂前有对威风凛凛大雄狮的统帅堂，是庆祝1841年巴伐利亚国王战绩显赫所建。 不过1923年纳粹曾在此举行非法游行，还与警方爆发死伤冲突，以致其纳粹圣地的称号也让景点背负历史恶名。五、铁阿提纳教堂，伫立在统帅堂旁，有着鹅黄外观的精美建筑，正是德国巴洛克风格指标的铁阿提纳教堂。它是17世纪巴伐利亚统治者斐迪南·玛利亚 Ferdinand Maria 1636-1679 年纪念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诞生所建。由于这座宫廷教堂地位崇高，很多王朝家族的人都安葬于此。六、宁芬堡，另一座同样庆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诞生兴建的是1675年落成的宁芬堡，又称仙灵堡宫。进入原为夏宫的宫殿前，需先经过一座有着天鹅悠游其间的矩形水池与翠绿草皮。外观看似几栋陈列的平实建物，一进宫内则会被其充满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的壁画、天顶画、高雅又奢华的墙面看得目不暇接。不过现今宁芬宫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与巴伐利亚第二任国王路德维希一世 1786-1868 和第四任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关系。18世纪以支系身份继承该地爵位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1756-1825 原本是巴伐利亚选帝侯，后因神圣罗马帝国受到拿破仑的威胁解散，便成为巴伐利亚第一任国王。其子则为喜欢收集美女图像的路德维希一世 1786-1868 翻转昔日污名，向前展望未来。说到路德维希一世，不免提及他与慕尼黑啤酒节的关系。1810年庆祝他的婚礼举办的狂欢大会，便演变成每年9到10月的啤酒节。路德维希一世也是位古典艺术的爱好者，担任王储时就热衷收集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品，并与许多艺术家保持联系。登基后，为了把慕尼黑建设成艺术之都，他招募许多艺术家和建筑师，修建路德维希大道、慕尼黑王宫，新建新的美术馆，还把巴伐利亚国立大学迁到慕尼黑。对他收藏文物有兴趣者，可到国王广场 Königsplatz 四周几座博物馆和美术馆参观。再者，他也鼓励工业发展，下令建造德国第一和第二条铁路，并发动修建连接美英河和多瑙河的路德维希运河，将北海和黑海连接起来。后来他与邦联领地发生政治冲突，其强化书刊信件检查的政策及与情妇的绯闻，激化人民的反抗情绪，所以在1848年的革命中被迫让位给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1811-1864 及巴伐利亚第三任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完成学业后就被迫进入国家议会，仓促继承王位，其实更喜欢研究科学和历史。原先希望当教授的他曾重建高天鹅堡，还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密切往来。后来因不愿成为专制议会的工具，还解散意见相左的内阁，顺应人民成立立宪政府。然而虽是亲和力佳和有丰富知识素养的政治领袖，身体却不好，两个儿子甚至有精神疾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新建新天鹅堡，被称为童话国王的路德维希二世。出生在宁芬宫的他同样喜欢文学、艺术，只因与无法理解他的母亲关系不佳，年幼时过得很不开心。对于看过他精致五官照片的人，或许会觉得他与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颇为相似。没错，他们就是表姑侄关系，两人互动一直很密切。52年前在慕尼黑举办的第20届奥运会时，曾发生激进组织袭击以色列运动代表，伤亡惨重的恐怖行动。 不过曾因纳粹恐攻声名狼藉的慕尼黑，经过一再的蜕变和突破，已是经济工业发达、文化艺术并重、市区绿意盎然的现代都市。特别的是，兼具历史文化和科技新知的基础，如同所有具备丰富底蕴的城市，既可从过往学习经验教训，翻转昔日污名省科，还可以向前展望未来，才有如今不断精进求新的现代化。